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刚刚维诺说给法师一问讯哈，你问讯的是净空法师啊，不是郑老师啊。这个我每一次就要提醒大家，老师不是法师啊，老师替法师来讲课啊。所以这个到最后呢，你这个感谢法师的时候，谢法师的时候，也是谢净空法师啊。那我也谢净空法师，礼拜的时候也是礼拜净空法师啊，大家清楚。所以我给各位一直都提醒这个事情，我们都是佛弟子啊，我们平起平坐啊。那大家这个在学法上、学佛上，我们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才是一个正确的学法的态度。在西洋啊，宗教革命上啊，那么在宗教革命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以前就一定要透过神职人员才能够有办法去跟啊主去连，去得到一种应感的。但是宗教革命这一点就变成一个宗教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跟主产生了他的直接的 contact 啊，这个是一个宗教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个我们继续来讲七觉知啊。上个星期我们谈七觉知，我们请大家做一下这个松弛计数啊，你会把身体保持的能够放松，松弛下来。那么，你一定看到最近哈，报纸上、这个电视上都谈到这个问题，说，偷懒一点的人，比较健康，是不是？啊，活得久一点啊，这个观念哈，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你放自己能够放松，能够清安啊，但是偷懒这两个字的解释有太多不同意见的解释啊。你如果偷懒的意思是这个人是一个偷懒的人哈、那就麻烦了哈、但是忙的人如果能够偷一点懒啊，那绝对是对的。不过你偷懒的时候还保持着很紧张很紧绷的状态的时候，就不叫做偷懒了哈、所以在心理学里头他能解释一个现象，就是说现代人呢，就是本来休闲的时候哈 我说我应该给自己一个休闲的时候，结果为休闲里安排了一些休闲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却是一个很紧凑忙得很，结果那个休闲最后等于没有休闲，那他就不懂得偷懒啊。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是整个人生哈、偷一点点，偷得浮生半日闲哈、能够懂得啊，偷得几有在这个人生里头偷一段时间，让自己啊松弛松弛，这绝对是好事情。但是你想说把松弛哈、当正办哈、那种偷懒哈、那我看不止不健康，可能还麻烦真大啊。大家也就去了解说，松弛其实是你忙碌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时间可以松弛下来，你有些人生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这种烦恼的时候，你可以让有一个时间让自己松弛下来。那要让自己松弛下来，那静坐是可以用松弛下来，起烦恼的时候要静坐有时候松弛不下来，要松弛下来怎么办？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有个休假啦，或者是去登登山啦，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啦，啊，可以帮助自己松弛下来。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给请大家做一次让自己松弛下来，它并不是静坐，但是它是松弛下来。你要静坐之前一定要让自己松弛下来，从肩膀上松弛下来，从整个身心都松弛下来啊，这个松下来也就是我们讲清安觉的那一部分啊。有清安的时候也就容易产生定啊，那就容易定觉。 所以这个让自己保持这个你坐下来的时候也能够从肩膀放松，你的其他的部位也能放松，只有脊椎把它束好能够脊椎束好，能够有两个矫正点，一个矫正点是你要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外翘的，如果你不去感，不管你的骨架是长得怎么样，不管你的腿部哈、这个肉长得多还是少，你都把它感觉到，就是说腿部多的人，骨架比较硬的人就垫高一点，你坐下来，但是你还要去体会，体会你感觉到臀部是往外翘的。然后第二个矫正点就是你的头顶抓起来，你这个身体就像是一座钟啊，你这样做那就做得非常好啊。然后把肩膀放松，因为松肩是七支做法里头的一个，所以这七支做法里头就是盘腿、竖脊、松肩，然后呢就是修舌根、修鼻根、修眼根啊。舌根就是把你的舌头抵在你的啊牙上牙牙齿跟那个牙龈的那条线放很自然的放的就好啊。鼻根是用鼻子呼吸，因为等一下啊你真正静坐的时候你是用鼻子来呼吸的，那叫做安娜波纳，也就是叫做属习观。然后修眼根，就是这个眼是并不是不看的，是先平视然后放松，也眯成一线天，很自然的，大概是跟你的鼻梁的方向这样很自然的下来，然后你的眼睛就开始进入一个视而不见的状态。好，如果在佛学院的学生他常常问这个问题啊，几乎好单独啊谈话的时候都会跟我谈这个问题，说老师我坐下去以后中午坐晚上坐啊，佛学院的学生是要睡眠啊，就是就寝之前他们是有一个时间让他们就在自己就是睡的地方先静坐然后再睡的，他们都跟我讲说我们中午有时候有的人午休，有的人午休是打坐，他说我打坐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打瞌睡了，就开始打瞌睡了，你放松了打瞌睡，他们很在意，他们觉得说我好像老师都不断的提醒啊，大家就打瞌睡不是叫做打坐，所以他们觉得有种挫折感。所以我几次跟各位讲过，跟我学打坐的哈，这老师是最慈悲的，你打坐我就是容许你打坐，但我知道你只要打坐的时候你一定会摇几次，会打瞌睡，稍微像是打瞌睡一样，其实脑子里头通常那个时候是进入比较安定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现象，你应该去了解这种现象是松弛而且是自然的。我们在开始心安定下来啊，整个身体也感觉到比较轻安比较松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安定下来啊，检查这个脑波，其实它是 alpha 脑波，但睡眠之前也会产生 alpha 脑波，所以这两个 alpha 脑波是会容易产生这种现象的，所以应该是自然，所以你放松了啊，然后你把结了手印，你做了你几个矫正点弄完了，你就开始感觉到有这种感觉，你就放心的让他点头吧，让他摇一摇，等到你摇一摇以后啊，那个一过去，然后你一定下来，你就觉得很清楚的可以坐着，安安定定的就可以坐着，而且是清醒的坐着，这就是进入一个就是真正的第二阶段的定的阶段，那样子的阶段才可以坐得比较持久一点，而且这样坐起来也就不会有一些这里痛那里痛，当然你每一个人的脚的结构不一样，有的人就比较容易疼痛啊。那如果你可以训练到腿盘起来可以20分钟以上，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啊，舒舒服服的坐20分钟，那个20分钟对一个在家居士就已经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啊，那种休息的效果，那种修定的效果，在那里通通可以得到很好，慢慢自己也会觉得领略得很好。那我们之所以给你教那一个松弛的方式，就是希望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的心可以这样松弛，你的肩可以这样松弛，那你不能够松弛到说弯腰驼背，这样不可以啊。那么你进上个星期呢，在松弛完了以后，我们紧接着就抓着那个机会让你来念佛，所以你现在注意，如果你上啊，你自己在做捷运啦，或者是啊别人开车，你坐车啦，你坐计程车啦，坐飞机啦，啊坐船啦，都一样。你坐的时候，你放松自己，那么你在放松的时候去念佛，你放松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内在的整个的机体世界，就像是一个祥和的极乐世界。你读过《观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经》这部经里头讲，那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世界，你自己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祥和的世界。我们佛法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心。我们的身体这个心就是一个智慧啊，它就是一个般若，只不过是这个身体的般若你看的是一个有形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浮在表面的这个部分，可是其实身体里头就是一个祥和的般若，也就是在这样祥和的般若里头，这个身体大概就维持的啊，它的一个老化当然就会比较慢，那你身体里头的一些这种调和就会比较好。所以松弛对身体是绝对有好处的，也是在这里。所以当你的身体松弛的时候，心也就比较清闲下来，比较清安。那么所以所谓的啊，这个能够进入所谓啊这个沙弥的状态，就是定的状态，那么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的。大家掌握这个要领嘛，那这个七觉之里头的定觉就在这里。可是我今天接下去要给各位谈啊，就是定觉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是念佛修定，或者是你是禅宗修定，老师比较熟悉的是禅跟净土啊。不过呢，天台家的修定原则上我也熟悉，但是密的修定的部分我不熟悉啊。这个，但是你可以注意一个现象，就是当你心稳定下来了啊，身心都比较稳定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取一个觉才可以。觉什么呢？不是你定了以后，如果没有觉的时候，就会昏沉想睡觉啊。那所以要觉，也不止如此，因为修禅或者修念佛的定，你念佛。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说我们念佛如果照般若三昧经来念的话，你念了一自然就会念的感觉到你会进入好像进入一个光明境啊，很光明的一个世界，很祥和的一个世界，但你不觉得什么，就是四边都是光明的，而且觉得四周都是佛，这种殊胜境界是有的。以前我念佛的时候，晚上念佛的时候，要睡觉之前盘盘腿念佛的时候，这种事情常有。所以我在40几岁的时候，我特别请教过净空师父，我说我念佛的时候念到四边都是佛，殊胜极的、啊、好亮好舒服啊。师父听到他就笑嘻嘻跟我讲，你能念佛念到这样子就不简单了，真好。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念佛念到这里，每一次腿盘起来要念佛的时候，就希望进入那个啊四周都是佛很欢喜的状况，那你就不会进步了。你只到那里，就你的念佛就到此为止了，就等于执着在那里了。所以你它出现就让它出现，你要让它自己没有出现，也很让它很自然。有一天你才会有更殊胜的这种领会。我觉得也对，我想我后来我念佛，我就不那么每一次都想要求 有一个目标是这个手一合掌一念佛就想要进入那个境界，哎，这件事情很重要。坐禅的人也很怕这样子，进入定境以后，那么他有几种现象。你真正坐禅修禅这一门的人，他不是心系念着极乐世界，不是心系念着佛，因为净土这个修行法门它是有宗，它是有一个可以依赖的那个极乐世界，我们依持着它。可是修禅它是完全空中的，就是没有，可是没有的话还是从内在里头会浮现，所以那个叫做五阴七影啊，五阴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区域呢，区域呢就是区别的区，域是宇宙的宇，区域哈，五阴区域这个名词，这个名相，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五阴的这个心智活动，我们还残留的一部分比较细的那一部分，虽然我们安静下来了，比较粗的那一部分啊，我们把它放下来，但是我们这个无量劫以来累积的比较细的那些习气是在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在很安定的时候，他在打坐的时候安定，他在工作的时候保持安定，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安定，那么静坐了以后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状况，就是坐了以后你会觉得经过一段训练，你的某些直觉或者某些第六感会特别强，那你就会觉得你好欢喜，哎，做禅真的让你感觉到是有这样子的感觉，或者你念佛念得很殊胜，你也会觉得很欢喜，因为你内心里头觉得，哎，好像我什么东西的，甚至有的人还有一种感觉说他看什么事情看得比以前更真实更清楚，或者是对一些事情他有一种预感的感觉，你开始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属于色阴区域的部分。所谓色阴区域的部分呢，就是说现象界过去的我们对现象界所执着的某些东西，有时候它还一些细的东西它还会浮现出来，那个叫做色阴区域。区域通常是你有了修行以后才有的，所以你去看虚云老和尚他脸谱里头记载的，他有一段就是他有一这个朝舞台的啊，朝拜舞台的那一段时间，那这个我记得他是说那一次是在高敏寺，然后呢他手里他日常生活中都在安定的状态，所以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他到了手拿了杯子倒了水也是很安定的，那这个水拿到手里的时候，他不小心这个杯子扑隆掉下去，就在那个杯子的声音掉下去的时候，他有了很大的开悟。那个时候他发现他晚上静坐的时候，他说他可以看到啊，他们的师兄弟上厕所，晚上起来上厕所都寥寥分明，他并不是看到，而是他是在打坐，他可以寥寥分明，他可以很远的地方有些事情有如白昼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这一类的东西是他们比较殊胜的那一部分，但如果你一起执着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就叫做外道，就不叫做正法。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还是你过去里头就是属于属于我们色的本能那一部分就是说对现象界的感应的那一部分它是在的，但是这个东西你如果执着在那里，还是在色蕴里头，还是在五蕴世界里头，但是那一部分会越来越好。所以比较浅一点的说法，比如说我上次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法鼓山的这个师父，那么跟我们政大有一位这个胡教授，他们申请国歌会的研究计划，就是来做这儿童静坐是不是可以达到使这个人的注意力会更好 因为我们推理上或很多文献上看起来，应该这个东西会使一个人的这个 attention 会更好，那么结果就做这些小朋友开始叫他们学打坐，只做学打坐，也没有做那么就是让他懂得怎么安定，那么这样子来做，那么也一样来测量他的整个脑子的脑波的现象，然后来看他们学习的一些结果来做啊，这个总的的报告我还没看到，那么大体上他发现说是有关系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能安定下来说，你对一些事情的回应能力会比你脑子里头此起彼落复杂的那个状态就要好一点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啊。那么这个长庚医学院，那么李雀温教授呢，他做了一个研究啊，他要做的时候他跟我讨论了好几次，然后他开始做，就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人，那他们除了给他药物哦，除了给他应该有的生活的注意之外，就是特别有一个变数，就是到这个医院来，然后他教他做透过静坐，因为透过静坐开始这个人的焦虑的部分开始减缓，也是明显的。那么所以人在学习所以定这个部分的时候，应该是他告诉我们，你安定下来如果不是觉的时候，这个定是像枯木一样的定，那是不行的，所以一定是安定下来了以后，可是他的觉察性一直都保持得很好，但是他也是不会被别的东西干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一个他的慧性才会慢慢的被启发出来，这是谈定觉这个部分啊。那么定觉的东西呢，在这个首楞严经里头谈到了五蕴区域，除了色蕴之外哦，那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哈，也称为五蕴哈。色的部分是我刚讲的那种粒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受呢是属于我们的情绪的部分，每一个人都还是会存在的一部分的情绪的啊，比较细的那一部分。当你的心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那原来的有一部分比较细的习气还是会浮上来。所以如果不是用觉来觉知它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他的情绪呢突然间觉得他以为自己起了大悲心，就是他觉得有情众生他看到了都起大悲悯，然后会掉眼泪哈，会起大悲悯，好像整个掉在那个慈悲的那个世界里头。有的人呢会变成焦躁哈，我跟他对这两个来对照哈，跟这个一般人的里头的躁症跟郁症刚好是可以对照来看的。就一般人有了情绪失常的时候的躁症跟郁症哈，这个躁郁症跟忧郁症这两种，他跟他很像，但是一般人就是病，但他不是，他起了大悲悯心，但是他的情绪是往下掉的，向下掉的。那么这些呢是通常都是他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出现的，所以他们如果跟我谈的话，我大概就可以掌握到，就是他还有一部分这个习气在他修定的时候他发到这上头来，他必须要去觉察。他去觉察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把这个东西转移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变成助人的动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好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也拿这个东西拿来对于一般的所谓忧郁症的人的时候，如果他愿意转动这个东西去做一些助人，或做一些特别是助人才有效，因为它可以产生更好的人际互动。但是如果这个部分我推得动的时候，能够转移到另外一个上面去的时候，通常这一部分就会稳定下来。那么过去有一个老师他是蛮严重的，后来呢我跟他谈了以后，我发觉他是一个很有也有一部分的才能， 所以我深信他可能有一部分的才能被压下来，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发展。所以有一天我跟他谈到说，你是不是可以去啊做一点科学方面的一些教学研究，将来建立一些比较好的模式给很多老师做参考。你是一个教科学的人，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做。他说我做做看。我说我是做教学设计的专家，我说我们可以合作。我跟他谈一谈，我说你可以选一个你想做的。结果他选了一个这个，就是去从阳明山里头去找啊。我说你是要找昆虫，或者阳明山的鸟类，或者阳明山的某种植物，你去研究它，然后建立一个科学研究的 model， 你去试试看。他就开始起先就是很勉强的去做，但是他做下来以后，因为做了一些采集的一些这个他照下来的一些照片呐、啊，他回来再做他的幻灯片呐、啊，其他老师看了觉得很好玩，结果有很多老师说，我礼拜六礼拜天我跟你一起去爬山好了，我跟你，结果他就变成一个组，这一个组以后呢，他就变成领队了，所以他本来有时候忧郁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发动的，不太想去的，但是他我有时候就会提醒他说，哎、欸，你要小心的，有时候你就会不想做，你不想做停下来就会又会断掉。他说老师现在不可能了，我已经当队长了。我说你怎么当队长？他说我现在有一群人跟着我一起要去做这些东西，我根本现在已经哈、啊、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下台阶了，我现在就是逃猫睡了，不提在别人眼里哈、啊，所以他就每个礼拜都去。结果是后来这个老师是得到了科学这个教学的一个奖。那他得那个奖以后，他就开始整个的人就开始有个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哈、啊，我们都可以讲说，他起先啊，他往下掉的时候看起来是有受阴气郁，就是整个情绪往下掉，那是一般的。但是他等到人一般的人哈、哦，在修安定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往下掉。往下掉的时候，如果他转动一个啊，去做一点他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去跟别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为什么《金刚经》在谈空门的时候，《金刚经》谈六波罗蜜，只谈一个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你愿意不愿意去做一点对别人的布施？啊，这个布施是我没有任何条件的，我愿意去做。但是通常在你的生活工作中，你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你自己啊，在你的工作中顺便做一点的这些布施，不见得一定是你要拿钱了、啊，不是，是你生活当中你仔细去领受，你今天给别人一点方便，你今天能够给别人一点点照顾，这些东西都叫是你的布施。而、啊、那些东西，你去警觉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这个部分就会被带起来。那么新的定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定，就是你会稳定的更好。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你在上头浮动的东西拿掉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填一些新的土壤，让你的心地更为稳定。而、啊、那个东西为什么会称为十地菩萨的原因在这里。而十地菩萨里头第一地还要进入十地菩萨，如果没有前面的44心，也就是谈实信、实住啊，那么实行、实回向，还有四加行啊，那么这个合起来44心，那个基本进入第一阶段的定，你要去一定要进入菩萨，才会有办法进入等觉妙觉。原因这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一定经过这个东西，你把它拿掉以后，你必须同时它要回填一些东西回来，让这个回填的部分就是菩萨的十地。而十地菩萨里头的第一地是布施波罗蜜啊，而、啊、那个布施波罗蜜使你一开始做的时候就回填一部分，使人变得稳定出来。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教育上啊，在整个道德教育上，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当一个教育不去谈怎么去照顾别人、去关心别人的时候，那个人想要在整个的一个人格发展上会变得健康是不容易的，道德也做不来的。但是如果讲道德教育的话，我认为那个从44心到十地菩萨的那一段几乎可以变成道德教育的蓝图 他的第一个就是欢喜地，因为你开始去做的时候，他会回填一部分来。不过我也常常提醒各位，为什么这个地方常常有觉的问题在这里啊？有的人他每天都想再去做布施，但是他没有觉。为什么没有觉呢？因为没有觉悟，他布施出去，他不觉得布施回来他的欢喜，并没有回来。那这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他没有觉察到，他没有觉察到啊。最简单的道理啊，那这个正言法师啊，慈济的正言法师常常都告诉哎，你要学会啊，有一种感恩的心。那有人就这样告诉我，他说：“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感恩呢？”可是正言上人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吃了一碗饭，你只有这么一碗饭，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你比起人家大鱼大肉的来比的话，你实在是很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碗饭你还是有一点钱去买，可以买到这一碗饭，而且这一碗饭有很多人的苦心才成为这一碗饭你可以吃的。你如果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一根感恩之心的时候，我说你开始觉察到这个感恩之心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在这个社会里头，当你想到别人给你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给了人家很多东西，尤其是很多的工人，他们辛苦了一整天的工作，可是做完了以后，他们只拿到那一点点钱，他们比起那些高科技的那些工程师是不能比。可是你要这么想，当他开始察觉到说，他这种工作是大家都做不来的，大家都不太能做的，其实而我拿的薪水又少，其实我相对这个布施出去的那个东西也能够给的也很多。所以一个人开始体会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工人就突然间变成菩萨。他觉察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就变成菩萨心，所以他在工作里头成就菩萨心，就是这样。所以他能够回觉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所以定的时候通常就会有一些这些东西，这一些东西回来，我们能够觉察的时候，就相对的使这个定更稳定。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工人，他也不会，他的心他也会稳定。即使是一个他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小人物，他已经在尽自己的心，即使收获很微薄，他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是我们看到经文里头他教给我们的东西。那是你看的，从色音趋于受因趋于，本来你的受是往下掉的，但是你这样回看的时候，它又回到平衡里头来。所以调整这个受因趋于的东西，使我们的情绪没有障碍。那其实受因趋于就是情绪没有障碍，情绪没有障碍的时候，这个禅定的功夫，这定的觉就越来越好。这就是守楞严经他教我们的修行的法门。他教的东西是很细的东西。你看哈，这个想因趋于，人一定下来了以后，思考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可能在某些思考创造力上会越来越好。或者是说，他如果都没有动，那他坐的时候，他后来觉察力越来越好。那么好，我们看了修行的人，我们看到了他后来他又得了想因趋于。想因趋于是嘛，他就想自己已经是菩萨了，想自己能力很高了，他有了这个自称自己是菩萨了。好了，这样一个人他就容易享受自己是一个菩萨的那个权威。然后他如果没有觉察的时候，他会走路也会跑到外道里头去，那个叫做想因趋于啊。那么行因趋于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哈，行因趋那个行，色受想行识的行，你不要只是把它解释成行为。我不能讲说你解释成行为是错误的，但是行不是只有这个意思啊。以及我举几个名词让你归纳，你就知道行色受想行识的行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你说诸行无常， 那什么是行？你所碰到的各种因缘，各种动都叫做行咯、哦、啊，所以我们说各种机缘，各种造化，这种社会的变迁啊，人际的互动都叫做行，所以诸行是无常的，是不是？那就行，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去看，但是我们说这个啊，这个你看，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在做，所以修行这件事情。修行事情不是只有修正，我们说师父常常讲说，简单的讲叫修正你的行为，可是你要知道修行的时候的那个行字不是只有行为，为什么？因为行是在各种因缘之中，按你自己能够去修正这各种行为之间，各种因缘之间的关系，你要把那个关系可以修的啊，它是平衡的，是彼此之间是相融的，那个叫修行，所以也是，那也是行啊。那么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行的意思的时候，再回来来看色，讲这个行因趋宜的时候，它指的是指什么？就是我们跟人的很多的互动，有今天这跟你的互动是亲子的关系，在另外一个时候是友谊的关系，在另外一个关系是顾客与这个啊售货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这些东西都就叫做都是属于行，但是我们很容易执着在某一个形态上，也就是说，有些人比较喜欢用他做父亲的或做母亲的那一个像啊，那个形、那个像或那个念头，把它迁移到各个角度里头去，所以他当主管。也是像父亲的味道，这样你了解吗？就是把这个东西牵到那边去。那么当我们把前面原来比较粗的那一部分透过我们的定的修行这个东西拿掉以后，可是还有一个细的那个第二阶段细的那部分还是有，所以我们容易停留在一个某种意识形态或某种相里头，包括所谓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哎，你看《金刚经》里头，他一直强调这四个相。那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要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被这几个相给牵住了。所以，当一个人的行因趋宜有了这种相的时候，当别人给他膜拜了以后，所以你要当心哦。所以，胡适之讲的一个话真好，他说：“只要你有一天开始被侍候的时候，你就要特别警觉小心。”所以。我跟你讲哦，我非常欣赏胡适之先生，你知道吗？不管说胡适之先生跟林梦大佐为了禅打笔仗啊，我的角度上是比较欣赏林梦大佐的修行啊，但是我还是对胡适之先生他了不起，他有办法跟林梦大佐打笔仗，这就令我们佩服。而且他的生活里头就有很多的禅味，胡适之是有禅味的人，哎，所以这个。胡适之讲的真的好哎，你如果开始觉得你当了官，你开始有了这个官场上的这一套，然后你开始有的时候你就要警觉，为什么？你有一个官相了，你一个官相就麻烦了。好了，那我们不要讲说做官有官相，如果你是一个做事业的人，做成功了有成功的相，做失败了也有失败的相哦。那坐在失败的相里头，会不会执着在失败的相里头呢？也会啊，怎么不会？自卑就是这个样子来的啊，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行因区域里头，就在你的互动里，你还是会抓到以前某些东西，啊，那些东西你要觉，你从那里能够解套出来的时候，学会解套这些东西哈，既可以从现实世界里头，你会变得谦卑。变成没有的，你也可以在你自己心灵世界里头，你也会比较少这种障碍。那这些东西障碍，你的定就进入更好的阶段。那个这个定进入更好的阶段，就会才会走入叫一行啥昧那个阶段里头来。这个事情能做得好，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用 唯识的名相的方式来分析这些事情，大家就会觉得比较清楚说，哦，有这么这些理路你要掌握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有些人修行的蛮好了，看起来也好多了，可是他开始接受很大的膜拜，这个时候他会变成在膜拜的行音区域里头，也有可能变成在被膜拜的响音区域里头，就是很大家要很注意的。你修行好一点的时候，你周边的朋友开始叫你菩萨，开始觉得你很好，那你在那个地方你沾沾自喜，你就本从原来的你没有的时候进步到这里来。可是这里面却你要当心，所以以前你们应该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这个过去啊，我们在谈这个慈悲水忏的时候，是不是？那么慈悲水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当时呢，这个写这个忏的这个忏主哈，他后来当到了国师，他哈当了国师啊。那么当时他原来是一个云水僧，就是到处礼拜、到处走、到处参访的云水僧。那么他呢，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他来到长安的时候，刚好碰到了西域的一个僧人，也是一个从西域来的一个云水僧。他当时生了病，他的病是皮肤病，全身都长拉痢，就是全身都长得像弄生粒吧的丢啊，生粒吧他会就是发脓，然后发臭，那大家都怕他，都离他远远的。哎，那只有啊这一位云水僧哈，就是这个慈悲三昧的忏主，他这个没有这个障碍，所以他愿意帮他擦拭，愿意帮他照顾。所以当他照顾他一段时间，这个西域的僧人要离开的时候，病也好的时候，这个西域的僧人跟他讲，他说你将来还会有难，如果你有难的时候，你就到四川的峨眉山啊去找我，我在四川的峨眉山，我们约一个地方，那就是啊，在峨眉山的山上有两棵松树，你就在那两棵松树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找到我。那么峨眉山上啊，去找到两棵树，讲完了，他也就算了。但这个悟达国师啊，他后来就变成悟达国师了。这个云水僧就变成悟达国师。他一变成悟达国师呢，他修定也是一样修得很好，但是他受人礼拜，受皇帝礼拜。他礼拜完了以后，自己像是国师的样子了，他已经执着在那里了。然后皇帝送给他一个由檀香木，你知道檀香是多么贵，由檀香木做的一个宝座，他坐在那个宝座上很高兴，就是因为坐在上面很高兴，又受到这种荣宠，他心里面起这样子的时候，他的病就发作了。他悟达产生的病是什么病呢？是他的两个头，这两个膝盖开始痛，痛了以后膝盖就裂开来，裂了两个疮，长了两个疮，这两个疮呢，这个就像嘴巴一样裂开，所以叫人面疮。这人面疮烂得很厉害，他两只脚最后不能走路，但他还是国师啊，他知道这是大的业力病，所以现在我也顺便给各位解释什么叫业力病。你别以为业力病用什么东西，业力病都在自己心里头，你能不能解的问题，他自己知道是业力病，但是这个业力病不晓得怎么办才好。